本领高强，压力自然会减少。平安是财富，健康是财富，人格道德是财富，学问智慧也是财富。星云大师。现在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竞争也越加激烈，对于身在职场中的人们而言，压力也自然越来越大。高强度的工作造成了与日俱增的压力和太多不满情绪，这不仅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还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唯一能够使我们从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就是使自己拥有更多更高的本领和高超的智慧。俗话说，技多不压身。也有老一辈人对年轻人说，纵有家产万贯，不如薄技在身。一个人有了一技之长，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如果身怀绝技，那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庖丁是我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厨师。一次，他为梁惠王宰牛，只见他一会儿用手抵着牛，一会儿用肩膀倚着牛，一会儿又用脚踩着牛，动作十分有节奏，而在宰牛时发出的霍霍声也十分有韵律，就像一首美妙的曲子。梁惠王看得出了神，连连拍手称赞，啊，这简直是太妙了，你的技艺是怎样达到这样高超的地步的？庖丁回答，起初我看着牛，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只知道是一头整牛。后来呀，经过观察，发现牛身体的内部结构，于是在宰牛时，眼前浮现的是牛骨的缝隙。时至今日，牛的机体组织结构已经在我的脑海中了。我宰牛时不用再看着牛，而是完全凭感觉，进刀的地方都是肌肉和筋骨的缝隙，从不碰牛的骨头，更不要说碰大骨头了。据我所知呀，技术高明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宰牛刀，因为他是用刀割。一般的厨师是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啊他是用刀砍。而我这把宰牛刀已经跟随我19年了，宰过上千头牛，刀口啊仍然锋利的如刚在磨石上磨过一样。原因就在于我在宰牛时，刀口都用在牛的机体组织结构之间的空隙中，所以19年过去了，刀还跟新的一样。不过即便如此呀，我在宰牛时也不敢大意，进刀时不匆忙，用力时不过猛，牛体迎刃而解，直到牛肉像一滩泥一样从骨架上滑落到地上，我才敢松一口气将刀收起来。庖丁的一席话令梁惠王大开眼界，由衷地说道，你能够将宰牛的技术研究得这样精深，我不得不佩服啊。连一国之君都佩服庖丁的技艺，就说明庖丁在宰牛的行业已经独占鳌头。身在职场中的我们也应如此。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行业领域中的佼佼者，还害怕有什么问题难住我们吗？还害怕自己的位置被他人夺取吗？因此，与其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不如努力学习一技之长。一般而言，技能是人们在运用智力知识的过程中经过反复训练而获得的，是人们依靠自我的智力和知识等去认识和改造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能量。除了技能之外，智慧也是我们在职场中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天使选择一个十分聪明而且善良的小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问小孩，孩子，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天使选中吗？小孩回答，不知道。因为你是一个聪明而又善良的小孩，天使笑着说。聪明和善良的人就可以做天使吗？小孩天真的问道。是的，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呀，没有财富和金钱的字眼，只有智慧。 那智慧和金钱哪样更重要呢？孩子又问道。
当然是智慧更重要，
智慧创造金钱，而金钱却不能创造智慧，智慧是主动的，而金钱是被动的。
天使耐心地回答，
有智慧的人学起技艺来也会事半功倍，智慧可以改变失败的人生，我们拥有多少智慧就能创造多少价值和财富，拥有智慧胜于拥有金钱，智慧可以改变一切。
所以使人发光发亮的是人心深处的智慧。一名少女因感情受挫而万念俱灰，想要投河自尽，就在她的脚刚刚踏入河水中时，一个禅师经过，见状立刻将自己手中的佛珠手链扔进河里，并大喊，
快跑啊，河里有毒蛇。
少女闻声向河中看去，果然有蛇影，吓得她连忙爬上岸，同时呼喊着救命。
禅师遂拿起禅杖假装打蛇，此时少女才发现原来根本没有蛇，只是一串佛珠而已，忍不住嗔怪道，
你是出家人竟然骗人。
禅师说，出家人虽不该打诳语，但见死不救的罪孽更大。
哪有你这样救人的，简直要吓死人。
少女听到禅师的回答后，气也消了大半。
哦，施主莫怪，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啊，因为我不会浮水，只好用手中的佛珠冲水蛇来把你吓上岸了。
禅师诚恳地说，
那我若是再去投河呢，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少女问道。
禅师笑着回答，你不会再去投河了，你连佛珠都害怕，说明你心里还有对生的渴望，你方才只是在气头上一时昏了头脑，而现在你已经清醒过来，相信自己以后会生活得更好，所以怎么会再寻短见呢？
少女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却不知道说什么来感谢禅师的救命之恩。这时禅师反而先说话了，
赶快回去吧，改日贫僧会到府上讨碗笑脸饭。
禅师虽然没有浮水的本领，却拥有过人的智慧，一样可以救人于危难之中。在职场，若是我们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心思去培养，那就是自己拥有大智慧吧，一样可以让我们在职场中如鱼得水。
固步自封，无异于自毁前程。
个人改变不好的惯性才能进步，企业改变惯性才能另辟蹊径，工作中改变惯性才能多姿多彩。
星云大师，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都是因为惯性所形成的，比如喜欢看书、欣赏音乐是惯性使然，不施行善也是惯性使然，这些都属于很好的惯性。还有不好的惯性，例如说谎、打架、迟到、吸烟等，有时甚至是一些小动作，因为经常做却没有改正的意识，也渐渐形成了惯性。当一种行为形成了惯性，就很难再改正。所以对于一些不好的行为而言，惯性是非常可怕的。在尼罗河两岸大大小小的湖泊中，生活着一种短吻鳄。这种短吻鳄的繁殖能力很强，一只成年的雌性短吻鳄一年可以产卵100多万枚。小鳄鱼从孵化到成年只需要2年的时间，以这样的速度繁衍，不出20年，整个非洲大陆将被短吻鳄占领。但是短吻鳄的族群并没有壮大，这与短吻鳄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性有很大关系。雌鳄在产卵时会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像海龟一样到沙滩上挖出一个坑，将卵产在里面，然后将沙坑填平，再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
卵在温热的沙滩中很快孵化出来。这时，小短吻鳄就会将附近的湖泊当作自己永远的家。这就是短吻鳄的生活习性，一旦在一个地方居住下来，就绝不会离开。除了雌鳄在产卵的时候会短暂离开之外，然而每年旱季到来时，很多湖泊都会因为长期的干旱而枯竭，此时其他种类的鳄都会爬到有水的湖泊中，把有水的湖泊作为自己新的栖息地。只有短吻鳄依旧在泥浆中老守故居。如果能够在一个星期内等到降雨，短吻鳄则可以存活。如果一周之内没有降雨，短吻鳄就会死在自己固守的家园中。很多时候，我们就如短吻鳄一样，认为某些行为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性，所以从不曾察觉有任何不妥之处，因而也不会去改正。如果这种不好的惯性出现在工作中，那我们就无异于自毁前程。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任何行业都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职场中总是有新事物产生，也许有些办法在当时很适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这些方法就不再适用。如果我们已经对此形成习惯，则会固步自封，阻碍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因此，在工作中，我们要多角度、多方位地思考问题，这样才不会被惯性牵制。故事发生在清朝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许多才子为了考取功名，纷纷前往京城居住。其中一位秀才经过长途跋涉后，住进了京城的一家客栈中。自从住进这家客栈，他每天晚上都会温习到很晚，睡下后就会做乱七八糟的梦，让他一整天都心神不宁。第一天，他梦见天下着大雨，自己穿着斗笠打着伞走在雨中。第二天，他梦见客栈的墙壁上长出一颗白菜。第三天，他梦见自己和心爱的女人脱光了衣服，背靠背躺在一起。秀才思来想去，都认为这几个梦不吉利，于是找来算命先生为自己解梦。算命先生听完秀才的叙述后，神色有些凝重，眉头紧紧蹙在一起说，
我看呀，你还是回去吧。第一个梦穿着斗笠打着伞，意思是多此一举。第二个梦更加荒唐，白菜种在墙上能活吗？不等于白种吗？第三个梦很明显，躺在一张床上却背靠着背，这就是没戏呀。与其在此浪费时间，你还不如回到家继续苦读，等来年再来吧。
秀才听了算命先生的话，顿时心灰意冷，回到客栈便收拾行李准备走人，正巧被客栈的老板看到。老板关切地问道，
啊，年轻人，眼看着考试时间就要到了，你怎么不考了呢？
秀才便将自己做的梦和算命先生的话告知了客栈老板。老板听后哈哈大笑说，
哈哈哈，要说解梦啊，我也略懂一些，不过我的看法恰恰与算命先生相反。我认为你一定要参加这次考试，穿斗笠打伞说明有备无患，墙上种白菜就是高种，至于和心爱的女人背靠背躺在床上，则说明是你翻身的时候了，所以你千万不能走啊，否则就错失良机了呀。
客栈老板的解释也倒是合情合理，为了不错失机会，秀才选择了听信客栈老板的建议，留了下来参加考试，结果果然高中，得了探花的功名。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只用一种眼光看问题，难免会陷入极端，忽略了全局。因此，一定不能让自己的思维陷入固定的模式，否则就无法进步。正如星云大师所说， 一个人只有改变不好的惯性才能进步，企业只有改变惯性才能另辟蹊径，工作中改变惯性才能多姿多彩。兢兢业业，对事业坚决负责。责任是一种天赋的使命，在人生的旅途上要站得住脚，要经得起考验，必须对自己所想所言所愿负责。星云大师，星云大师认为在职场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头脑聪明却效率平平，另一类是头脑一般但是效率却很高。头脑聪明的人自恃聪明，认为简单的工作就是小菜一碟，不必太挂心，所以做起来拖拖拉拉。而头脑一般的人则认为自己先天不足，就要靠后天的努力来弥补，所以对待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一个刚刚剃度的小和尚负责寺中的敲钟工作，每天早晚各一次。起初小和尚很认真地完成，时间久了小和尚觉得乏味了。敲钟如此简单的工作，随便应付一下都可以过关。然而半年过去了，小和尚见其他师兄弟都换了更加能凸显才能的工作，只有自己一直敲钟，心中有些不服气，敲起钟来更加不用心。一日，方丈将小和尚叫到大殿中，对他说，从今日起你不用敲钟了，到后院去挑水劈柴吧。小和尚一听，居然是比敲钟更差的工作。虽然自己每次敲钟也是应付，但都撞得很及时，也很响亮，于是立即反驳道，我哪里做得不好，偏要我去挑水劈柴。方丈说，你撞的钟是很响亮，但是钟声空乏无力，这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敲钟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所蕴含的深意呀。钟声不仅仅提示了寺院里的作息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要唤醒沉迷的众生啊。为此，钟声不仅要洪亮，还应该浑厚圆润，深沉悠远。心中无钟，即是无佛，不虔诚不敬业，怎么能担好神圣的敲钟工作呢？方丈的一席话说的小和尚低下了头，乖乖地承担了挑水劈柴的工作。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不再应付工作，而是将这份简单的工作做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没多久，方丈又再次安排他敲钟了。敷衍工作，消极怠工，试图逃避责任，永远都不会有令人骄傲的成绩，也永远不会创造令他人羡慕的价值。一个人的辉煌是由自己去创造的，对工作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相反，如果我们敷衍工作，工作也会敷衍我们。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是每一个公司都愿意重用的员工，因为有责任感意味着他会以工作为重，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所以老板对这类员工十分放心。因此要做一个优秀的职场人士，就一定要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周恩来小的时候学习很用功，有一次他和母亲到亲戚家做客，回家以后已经很晚了，母亲劝周恩来早点休息，但是周恩来却执意要将当天的100个大字写完，否则就不上床睡觉。母亲只好陪着周恩来一起练字，终于写完了100个大字，周恩来却发现其中有2个字写得不够工整，于是又重新将这2个字写了3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周恩来小小年纪就知道学习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丝毫不敢怠慢。作为企业的员工，我们也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工作，
这是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同时也是职场生存的要求。